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这个礼拜大家上班办公室最热门的话题应该就是会不会放台风假。好，来报告一下最新的台风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目前强烈台风巴威呢持续逼近台湾。那北部跟东部有几个县市呢要受到暴风侵袭的几率已经提高了。其中呢基隆市呢有 62% 的机会。那宜兰、台北跟新北呢有超过 50%。根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会不会登陆其实现在讲还可能言之过早，还有很多的变数。但是呢台风呢比较靠近台湾，会影响到台湾的时间呢大概就是这个礼拜五或礼拜六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期待台风假，大概也只有礼拜五可以期待一下。不过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期待，那有可能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好，总之呢这个台风要来了，不管它会不会经过台湾，该做的防台准备要做好。尤其前一阵子这个下大雨，这个很多地方这个淹水可能都是因为有些地方这个很久没有清淤了。那趁这个台风来之前呢，把这个下水道啦、水沟啦清一清，免得到时候呢万一下大雨这个排水不及引起一些灾害。好，总之呢台风能够不来是最好了。那如果来了大家有万全的准备了。好，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来马上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好，那我们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好，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年了齁。那今年上半年呢，不知道大家投资基金有没有赚钱齁。我想齁，如果上半年要投资基金赔钱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齁。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那到底哪些基金在上半年表现不错，那上半年的基金状元又是谁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请一棒呢来帮我们揭晓上半年基金绩效。一棒早安。
基副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就像我刚刚讲齁，这个上半年的全球股市虽然遭遇到很多逆风，比如说美伊战争来搅局，可是基本上很多股市都还在创新高，所以整体的基金表现应该不错吧。
对，其实上半年的话，如果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基金表现是真的蛮亮眼的，就跟现在外面天气一样
啊。你确定啊？不会变天
吗？没有，但是其实最近天气真的
变化无常，
变化无常。
对，
有时候白天很热，但下午突然下一阵雨嘛。
是，
对。那其实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基金的话，股票型基金，它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25.97。
哇，
然后。
我记得齁，我们常常在报这个绩效，很少有机会听到这个半年就涨了这个将近3%这样的一个绩效出来。
对，没错，而且
是平均，
而且是平均值，也就是说有好有坏的平均值。那等一下我们报各个组别的话，大家就发现这其实落差蛮大的。但我相信 一般听众他也听得出来，也感受得出来，因为也可以猜得到，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股市到底涨在哪里，先涨了很多，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
感受，心里都有数了哈。
对，心里有数。
我们就揭晓一下上半年表现最佳的类型的基金是哪一类基金？
那肯定是跟我们过去这几个月都是一直站在那个榜首几个那个位置的这几个国家地区了。
嗯，
对，所以表现最好的是韩国。韩国股票的话，它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98.73。
哇！上半年就 98.73，
对，
基本上上半年就赚了快一倍就是了。
对，但的确六月份大家知道，就应该讲说，其实还是有一些股市的波动拉回嘛。
嗯、
对，所以其实六月份的话，这个韩国股票型基金是-1.13，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它过去三个月74.84，
就从六月到七月刚开始这一段时间，尤其上个礼拜，
是
韩国股市还好几次熔断，对不对？
是，没错。
所以基本上就是。从六月开始波动比较大，可是如果上半年整体来看的话，它还是有将近有一倍涨幅就对了哈。
对，就是投资人不能期待你的标的都只有涨嘛，它总是上上下下会整理拉回，对，没有每天过年的。对，然后表现好的第二名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它的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88.14。
嗯，
那同样的也跟韩股一样，就是六月份是拉回整理-2.62。
嗯，
对，那在第三名是台湾大型股，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73.25。
哎，所以前三名就是韩国跟台湾的股市包了就对了，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跟我们上次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回顾也都很靠近嘛。
嗯，对。
对，尤其像你看韩国股票、台湾中小型跟台湾大型，其实在六月份都是微幅的拉回整理。
没错。
对，但是如果像基夫手上的表格往右边看，你看三个月都至少涨50%以上，
嗯，
然后一年。根本就是100%，就是一倍的涨幅的，
没错。
对，所以就像刚刚基夫跟我跟基夫提的嘛，就是没有天天在过年的，因为他到高点一点点的事件，还有一些大家对于经济环境的看法，甚至于政治的一些小小的摩擦，都会造成，因为他在高点，他需要一点理由来修正一下。对，
涨多了总要跌回来嘛，
对，他要休息一下这样。
是，
好。那第四名，因为我们讲了韩国，讲了台湾中小型跟大型嘛，我觉得也可以猜，就是大部分都是科技股，对吧？
是，没错。
所以就是产业股票的科技类型。
嗯，
那它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63，然后过去一个月是0.1，然后过去三个月也是52，然后一年也有111%。
你刚刚报的这前四类的基金，过去这一年的基金绩效都超过100%，也就是过去这一年都超过了一倍以上的这个涨幅，对不对？
对，所以你要抱住、抱好，
哎，要抱好抱满才能赚一倍以上的这个哈，不然有谁能够到就是哈。
是，真的抱好抱满。
所以前四档的前四类的基金大概就是韩国跟台湾以及科技类股包办就对了哈。
是的，没错。然后第五名是亚太区股票，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猜啊，因为亚太区。当然台湾韩国都算亚太，
嗯，
对，那所以其实基本上还有一些像大中华的标的，尤其像香港中国也是嘛，
嗯，
对，所以第五名是亚太区，它的上半年是50.53，对，然后第六名是全球新兴市场不含中国是41.22，然后再来是大中华股票是38.24。
不过这大中华股票我觉得主要还是台湾的贡献，因为中国的表现并不是这样，
肯定是
香港也不好，
对，肯定是台湾嘛，然后再来第八名是亚洲不包括日本31.54，然后再来是中国 A 股是28.59，然后再来是全球新兴市场的26.92，所以其实大家发现，其实基本上欧洲、美国都没有在上面。有没有？
对，
只有科技股。当然，科技的话，因为范围比较广阔，而且美国科技股也很多嘛。
嗯，
对。但是基本上就着重在就是亚洲，尤其是
东北亚。
东北亚，
对，没错。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大家清楚，因为其实像韩国的这个 KOSPI， 就是它半年都涨了100%。
嗯，对。
然后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也涨了快60%。其实这个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
你刚刚讲平均的在上半年的基金的股票型基金，
对，
它的绩效是平均25.97%嘛，对不对？可是刚刚报的前十名基本上都超过这个平均哈，
对，
最高的韩国有98.73%，哦，这来来回回差了4-5个百分点，哈哈，所以这个上半年真的，你如果有买到韩国啦、台湾相关的股票的基金，基本上都应该是 这个蛮开心的，校园主开，口袋应该也是满满的，如果你没卖的话了哈。
对，
好，那这个是表现比较好的，那我们刚刚讲了哈，平均有 25.97%， 那最好的有 98.73%、
嗯、
那比较差的呢该不会有负报酬吧？
比较差的话是，就是
还是有负报酬，
对，是有负报酬、
嗯、
对。那表现最差的是印尼股票，这个印尼已经出现在我们负的榜单
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
嗯、没错。
这个如果我们现在看它的绩效，你会发现它上半年是负的 31.94%、
嗯、
一个月负 7.95%， 三个月负 22%， 一年负 30%，
全都是负报酬。
对、哦、全都是负报酬。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台湾、有一些经营业者还蛮热衷，哎，对对对对，双印就是印尼跟印度，对不对？
哈，没错。
但是呢，嗯，这个风水轮流转，哈，印尼股市的确在这几个月表现非常的不理想，就是了，哈。你看，六个月就跌了30几%，人家韩国是涨90几%，来来回回就差了100多个百分点，好，所以这个选对基金，跟选错基金差别就很大。只不过我想印尼基金在台湾卖的并不多，就是
哈，
所以受伤的人应该很少很少，就是
哈。其实这个标的物是比较小，比较少一些，
小众一点哈，
小众一点、嗯。再来是产业股的贵金属，
嗯，
那是半年上半年是负的 11.65%， 但是它过去一个月是它主跌幅，因为它光六月份就负 14.6%，
是，
然后三个月负 15.4%， 但一年是正的 54%，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在讨论黄金嘛，黄金的金价还有贵金属的整个走势，但所以其实也就看得出来，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六月份是它主跌段、
嗯、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不过我们之前应该也提醒过听众，像这一类的产业标其实它基本上应该是你的卫星配置啦，
没错，
所以大家看的状况其实还是要适度的稍微做一点微调。
那贵金属的基金会跌，我想大家可想而知，是因为金价的确在上半年的表现相对比较疲弱一点，这好像跟年初的时候大家预期有一点点差距。我记得年初的时候还大家都预测说，哦，黄金可以这个冲上每盎司5000美元的这个价格哈。
对，
结果并没有这个如大家所预期、就是。
不过我在想是，其实黄金涨幅来啊，就是说大家都是在一些经济状况或政治状况比较不稳定的时候，
嗯，
而且因为应该是说黄金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了，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当然就会把它的就是这个加大它的势头、
嗯、
对。可是同样的，当本来concern的一些问题就慢慢的就是比较消弭之后，其实它这样子的原先的因为这样子的起因也会是它后来下来的一个因素啦。
是，
其实老实讲是这样子，
怎么涨了就怎么跌、
是，没错，
毕竟金价也涨了2年了哈，今年做一些休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啦哈。好，那这是表现第二差的类型的基金，那第三差呢？
第三差就印度。
哎，果然双印真的不好哈。
对，那但印度的话上半年是负的 7.19%、
嗯、
然后六月份是正的 2.88%， 过去三个月 12.3%， 但是过去一年是负的 11.54%、
嗯、
所以就是说其实它等于是算少数的标的在就是半年跟一年都为期都是出现负数的，像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前三名嘛，印尼，然后贵金属其实一年是正的，因为它其实在去年之前表现都还蛮稳定的，
没错。
然后印度是负的，然后再来第四名是香港股票，但香港股票呢其实上半年是负的 5.5%， 它也是主跌在六月份，六月份是负6%，然后过去三个月是负的 0.57%， 但是一年是正的 7.17%，
是，
对。然后再来是房地产的REIT 的亚洲，它是负的 4.84%， 然后负的 3.1%， 然后三个月是正 1.5%， 然后一年是正的 1.29%、
嗯、
然后越南是上半年负 2.54%， 然后过去一个月负 0.27%， 过去三个月是正的 7.27%， 然后一年是 12%。 所以应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东南亚的市场，就像印尼、印度、越南，其实在上半年都表现得不太好、嗯、
我听到一个说法，其实我觉得还蛮同意的，就是今年的整个市场哈，亚洲的部分你刚讲嘛，好像东北亚表现不错，可是像东南亚表现觉得比较差，差别在哪里呢？有人说呢，有 AI 的这个股市呢基本上就是好的啊，没有 AI 的股市可能就表现比较差。你看印尼啊、还有印度啊、还有越南，基本上跟 AI 的关系就比较 远一点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上半年表现很好。那资金就是往有 AI 的地方走嘛，哈，
这个
非常明显哈。
对，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在讲东北亚市场，我们讲到韩国跟台股，对不对？
是。
那我们发现，其实日股它表现的也还行，但是日股就不会这么凌厉。
没错。
那为什么呢？因为日股也真的缺少了 AI 相关的，
是，
就是他们的相对上的这样的标的比较少。但是如果回头想，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大，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提过嘛。就是那些科技股在好的时候，你看都涨美国市场，
嗯，
那个欧洲市场都没什么动，
没错，
欧洲市场的它的成分其实跟美国市场的成分股就有落差，
没错。
对，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讲到，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到什么军火啦、基础建设，是不是都涨欧洲？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各个国家有时候它股市的成分有点不太一样，就随着这个市场趋势跟这个产业在移动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嗯，是好，这个是表现比较差的，前七名对不对？前后面的几名呢？
后面的话就是像欧洲不包括英国的中小型，然后房地产的欧洲的 REITs，
嗯，
然后德国股票跟英国灵活型标的。
哦，所以就是欧洲的部分。
都是欧洲，对。那他们其实上半年就是数字都很小，其实负值也都是负一点点。
嗯。
正的话就是大概在1%左右这样子。对。然后在这边我先说明一下，因为可能听说诶，这个你们刚刚报这前几名表现好的都数字都很大，那后面数字都很小，怎么平均才二十几？因为我们平均不是把、我们不是把那个组别再拿来做平均，因为这样每个组别是变成 equal weight 了、对不对？但因为组别想一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像有些标的有些组别它下面的基金很少
很少，
比如说韩国它涨 98， 可是它的核被销单一的放在这组别很少，
嗯，
所以它在这个组别会很突出，但是放在整体里面它就会被稀释掉了，
嗯，
对，所以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在算整体平均的时候，我们是打散回去计算的，不是在用组别给它一个平均权重来
说，韩国股票跟印尼股票，比如说韩国涨了98%，印尼跌了31%，就是98加-31去除以2这个概念。
不是，我们是回到底层，它的单一的标的再重新做了计算的。
嗯，是，所以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哈。
对。
不过从刚刚讲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上的表现，大家就知道了哈。东北亚包括台湾、韩国在内哦，大获全胜。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揭晓其他类型的基金以及个别基金表现又是如何呢？
法官制度已经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腿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望，请一望来帮我们介绍上半年在台湾合备的基金的总体绩效。这个上半年绩单基本上呢，股票型基金是蛮亮眼的，那不晓得债券型基金呢？一望，
债券型基金的话，也勉勉强强，
勉勉强强
交出正的报酬。
正报酬多少？
正报酬，如果美元报酬的话是正的 1.16，
还好哦。
对，然后元币是正的 1.25。
嗯，
不过我觉得，过去这么一年多，我觉得大家对那个债券型的标的，其实那个青睐度真的下降很多。
好像兴趣缺缺，大家不太想碰债券哈。
你看这个。光看这个报酬率有没有把那个尾巴剪掉，都觉得还赢很多。
是 是，
对，所以在配置上，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还是会往那个有赚头的地方去移动。
好，那债券型表现比较好，在上半年是哪一类型的债券基金？
我们因为我刚避掉那个汇率的风险，虽然汇率也是其实影响不大嘛，你看 1.25 跟这个 1.16 其实不太大，但我们还是用元币来看。刚刚提到整体的合备销售上半年是正的 1.25， 对，那一个月是正的 0.5， 然后三个月是 2.23， 一年有 5%。 所以老实讲，以债券型这个标的它是平稳，它其实是平稳，但是因为大家都看股票型，就会觉得落差很大。
是 是，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不是它表现不好，是它好。但跟过去的我相信过去很多的基金的听众应该知道，股市很好的时候，我们每次在看债市是谁表现好，都可转债，
可转债，
都是可转债，
是是是，
对，那可转债的特质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前十名里面四组都是可转债。
哇，
然后报酬率好的都是可转债。
是，
所以其实你看呢，可转债从 11% 可转债其他就是它全部都分散投资，大概 11.5 上半年，然后到第四名的可转换债券的全球欧元对冲又 9.14。
所以可转债基本上因为股市表现不错，所以绩效也跟着水涨船高嘛，
没错，
所以可转债在上半年的绩效是各类债型里面算是比较好的债种的表现，对不对？
没错。
好，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像高收益债啊、新兴债，他们表现又如何呢？
如果是像这前四名是可转债，然后第五名是夹杂的南非兰特的原化，那我们从第六名的话就是全球新市场债券。
新市场债在上半年还是有正报酬吗？
对，而且全球新市场债券的元币是 3.31，然后新兴市场债券的本地货币 2.61，然后欧元对冲 2.53，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大多数来讲，就是新市场债券在上半年大概报酬率就是从 2.5 到 3.3 左右，
差强人意，只能这么说哈。有正报的不多就是了哈。
对，然后再来的第九名就是亚高收，就是
亚洲高收，
对，亚洲的高收益就是我们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大概是 2.39。
是，
对，但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如果你看几乎我们往右边下，你看到一年，其实一年它报酬率不差哦。你看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它上半年3.31，一年是 11.45。
其实就债券来讲，10%算是不错的表现，
算是不错的表现。老实说，
对对对，
然后你看本地货币有 9.3， 欧元对冲有 9.7，刚刚讲的亚高收它一年有 8.04。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老实讲，如果我们纯粹的以债券的报酬率来看，其实这几组在今年，在过去一年还是半年，其实没有对不起投资人，老实说，
是的。
但是因为你一直拿股票跟他看，就是他数字很渺小。
这个问题又来了，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比啊！就债券就要跟债券比，不要拿债券跟股票比，这比较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当然了，这个报酬率如果去看绝对数字的话， 你能够赚九十几%的，跟你只能赚5%的，你当然心里还是想说，我为什么不去买九十几%？但我们还是强调资产配置这个概念哈，就是说，不管任何时候，你基本上还是需要有做配置的概念哈，因为你不可能说，这个重压某一个，那万一它反转的时候，你可能要赔很多就是了哈。好，刚刚我们讲的是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型基金，那比较差的呢？
表现比较差，我觉得大家找应该最近，我觉得我大概从上礼拜吧，就蛮多的朋友喜欢去日本玩，说又要换日元，有没有？当然这两回事了，因为我们讲的是日元债券嘛，可是也是就是起个头，就是你看日元债券上半年是负 4.1%、哦、一年是负 15%，
是，
对，所以其实这个日元债，不过老实讲，我每次就是周遭的朋友，我真的很少碰到有人跟我说他有投资日元债券。
是啦，债券基本上买的人并不多啦，因为买日债过去呢来讲是基本上没什么利息可赚。
是的，没错、
啊。那完全就是看汇率了哈，汇率涨的话，当然它就是报酬；那汇率贬，就像刚刚讲的，它光是贬就把这个他们的息给吃掉了哈。
是。
好，那个是表现比较差的，就是日元债券，对不对？好，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哪些？
有，就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上半年是负的3.7%，然后全球政府债券负的0.87%，然后全球政府债券的欧元对冲负的0.67%，还有全球多元债券欧元对冲负的0.01%，然后跟全球公司债券欧冲正的0.12%。念到这里，大家发现其实用那个，你如果有用到货币操作的，其实在上半年尤其是使用到欧元的，其实表现都不太好。
是，
对，那他们其实交出的元币报酬都是负的零点多嘛，就很微幅、嗯、对，然后再来我们开始出现一些正数的，只是它正的数值很小，比如像美元政府债券正的0.35%、嗯、然后大中华的非投资等级债券正的0.4%，还有美元的多元化债券正的0.47%，还有全球多元化债券正的0.47%。
是，
嗯，
好，
所以就是很小的数字。
债券部分的话，我相信现在大家兴趣也不高了哈。
对。
但我还是报一下给大家参考一下了哈。好，那讲完了整体的类型的基金的绩效，我们来看个别基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上半年的基仗啊是谁呢？我们先看境外基金的部分好不好？
好，那境外基金就应该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会的组别跑的比较多嘛，
是，
对不对？那我们刚刚的第一名是韩国啦。
韩国嘛哈。
对，所以等一下大家就看到我一直报韩国啦。
好，但是我们刚刚讲啊，韩国整体是98%多嘛哈，
是。
那我们看这个个别基金的话，应该有比这个98更高的吧？
对，像这第一名是韩那个利安资金的韩国股票，它是新加坡币，因为大家知道利安是一个新加坡的公司
，
对。那新台币报酬是124.83，
你看看124.83哈，坦白说，嗯，投资基金啊、哦，要碰到半年就涨这个100%以上的，几率真的不高，我跑了30几年基金的新闻很少看到，有过，但是不多就对了啦。
要不要看他一年？
好，一年多少？来，
224.69%。
好，如果你真的有买这档的话，实报一年的话，恭喜你两倍的报酬了哈。好，那第一名的是利安的韩国基金，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是霸凌的韩国基金，
一样是韩国基金，那多少呢？
它的上半年的新台币报酬是103.5%，
103.5%，对不对？那一年，
一年是173.25%，
你看也是倍数的成长哈，
没错。
好，第三名呢？
第三名是摩根的南韩基金，上半年是77.93%，然后一整年是146.99%。
你看看刚第一名的这个利安的韩国，它换算成台币报酬是124.83%哦，
对，
那刚刚讲的摩根的南韩是77.94%，你看这一来一往之间差了快50%嘞哈，
所以人家也交了77%，
对对对，
我再约去，
我真的讲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大家呢，这个现在要求很高哈，就考90分的呢。哎，已经不是这个好学生，要考99分才是好学生那种概念，对不对？
对，没错，很可怕。哎，这很现实，你知道吗？
是，没错，真的。你如果真的有买到这些韩国基金的话，我想啊，上半年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啊。好，好，那接下来该不会又是韩国了吧？
不是，接下来是夹了这个摩根的太平洋科技
哦，科技类的基金，
太平洋科技、哦、对。然后它的上半年是70.97%，然后一整年是128%。不过要提醒投资人，这一档标的这个科技股是走在是。就是第二季涨特别多、嗯、你看上半年是 70.97% 哦、嗯、可是你继父我们往右边看一点，它三个月是 72.0%、
哦、光是一季就涨了72点多，所以这一季的涨幅基本上都是 这几个月冲上来的。对，
没错，都是这几个月冲上来的。嗯，所以也要提醒主持人，就表示这个基金很跳哦。嗯，非常的跳。对，然后再来的下一名是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它也是就是亚洲亚太除日本以外的基金。嗯，然后它的上半年是 64.1， 然后一整年有 95%。
是。
然后再来是陆博迈的 NB 次世代的这个通讯，它算是被我们分在其他类股，但是即使其他类股，但是它基本上应该是科技股居多的。
我想就绩效好，基本上 index 压科技股相
对
比较多了。
对对，肯定都是科技股的。
嗯，
对。
对，
然后它的因为它台币的报酬是 62.95，
嗯，
然后再来是联博的国际科技，然后 54.71， 然后富达的亚洲成长趋势 51.95，然后再来是贝莱德的世界科技 48.21，
嗯，
然后再来是新加大华的全球科技 47，然后贝莱德新兴市场中国除外的基金，这个也是新兴市场，除的中国的 46%，然后再来是普莱士的全球科技 45.88， 然后再来是安联的亚太高息 44.8。
所以从刚刚报的这13档的基金来讲，简单讲各基金的这个报酬跟我们刚刚讲类型的基金呢，基本上是很符合的嘛，就是韩国跟科技，尤其是亚洲科技齁，这个相关的基金，个别基金如果基金经理选股选得不错的话，基本上带来这个报酬就是蛮丰厚的齁。
没错，
刚刚报到前十名至少都还有40%以上的报酬率齁。
没错。
好，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境内基金，所谓的境内基金指的是台湾的投信公司，也就是台湾的本土的基金公司所发行的基金哦。那这些投信发行基金里面的榜首在上半年又是谁呢？
对，上半年的话，第一名是富华的全球物联网科技。
哦，也是科技有关，对不
对？
对，
它上半年的台币报酬140，然后一年是253。
哎，比刚刚那个韩国的还要厉害耶。感觉上
没错。
哦，
对
哦，所以这个全球物联网基金实际上是科技类基金，不过我想可能也是布局在台韩蛮多的才有这样的报酬。
肯定，
对不
对？肯定，
对，
哦，肯定的。嗯，然后再来是富华的亚太成长。
诶，又是富华。
对，上半年139，然后一整年是237。
是，
然后再来是汉雅的亚洲科技。
嗯，
上半年137，然后一整年是239。
嗯，
然后再来是统一的新亚洲科技133，然后整年是274，然后再是富华的亚太神龙科技132.67，施罗德的台湾乐活中小131。我跟你讲，前二十名都有100啦。
好，
我这样念的好累啊。
没关系，那你就把这前十名的那个榜单报给大家知道就好。
对，然后再是富华的全球的大趋势是131。
哎，等一下，你刚刚报的前十档里面已经有七档都是富华的基金。
欸，你真的在数？欸，
有啊，我在数啊，当然有啊，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其实现在这个基金的表现都打团体战。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刚刚讲的这个富华，我不知道帮他们做广告了，是真的他们在上半年的这个绩效来讲了，你前十名就占三名，这个表示说他们团队的这个操作蛮成功的啦。
没错。
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
接下来的话就富华之后的话，就像元大的新主流，它是一个台湾中小型，那是 131%。
对，
然后元大经贸也是中小型 128.19。 然后再是统一中小 127.49。 然后富华的华人世纪 124.76。 然后元大多多 123.21。 然后再是统一的全球新科技 122.4。 然后统一的龙马122。
所以你看哦，刚刚报的，我再讲一下，强调团队，富华就占了五档吧，哈。
对。
那统一有四档在里面，
是哈。还有
元
大，元
大，
对。
所以基本上就这几家公司就包了前面的二十档，
他们
的大多数，对不对？
二十名里面的，把这三家加起来，我觉得应该有超过12档到15档左右。
所以如果以这个公司来讲的话呢，今年上半年的投信发行的基金里面，哈，绩效最好的几家就是富华、统一跟元大就是了，哈。
是。
好，这个是投信公司发行的基金，刚刚以方讲了，前二十名的个别基金都是100%以上的报酬了，哈。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就是了。好，那当然了，这个ETF 市场哈，现在是在台湾非常热的一个标的哦。嗯，那我们要来看一看上半年呢表现比较好的 ETF 的这个标的是有哪些。我们先扣掉一些正向两倍跟杠杆的这个负一倍的这样子的一个绩效。那最好的是有哪些？
因为前面几 名都是正二嘛，那这个我应该继父之前也都有提过，就是股市好的时候正二肯定好，
对
对不对？然后但是股市如果不好的时候，那正二就会刀的两面刃这样子。
而且现在正二的成交量，哎，基本上那个也蛮大的，而且他们马上就要分割了，
对，没错
啊，可能又要造成一个抢购的风潮吧，我在想哈。好，那扣掉这个正二的ETF 的话，表现最好的是哪一档？
兆丰的特选台湾晶圆制造 ETF， 它是、对，就是晶圆制造
嘛。你看名字就知道，它是集中在半导体晶圆部分
哈。嗯，对，它的上半年是 128.37， 然后一整年是201的报酬率，然后再是国泰的ETF 是台韩科技
啊，这档就是有台湾有韩国
哈，对，这个一定厉害的，
那个不好才怪，
不好才对，所以上半年是124，然后一整年是251，
是，
然后再是统一的全球创新主动式 ETF
啊，这档也是市场上的热门标的，
热门标的，对，不过它成立时间还不到一年，它上半年是121%，
嗯，
然后是野村的台湾创新科技50，那它上半年是113，
嗯，
然后再是台新的台湾 IC 设计，那这个听名字也知道了，就上半年111，然后元大的全球 5G 关键科技 106.6， 然后群益的台湾半导体105，然后在富邦的台湾核心半导体104，然后元大的全球 AI103。
好，我报到这目前为止哦，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第14年了哈、我很少在报这个季榜单或者是半年报榜单，
哎，报了十几名都是一百，
对对对对，报了这个别基金的这个报到前20名都还是 100% 以上的报酬率，真是千载难逢难得一见的这个绩效哈，希望这个绩效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不晓得今年在回顾的时候，年底来回顾一整年会不会有超过200%呢？如果半年就涨100%嘛，对不对？那在半年是不是又涨100%呢？我们期待就是了。好，好，今天非常谢谢尹芳来跟我们揭晓了今年上半年的基金绩效的表现，希望大家都有赚到钱哦。谢谢尹芳，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具体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啊。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报。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季。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老师早安。
哎，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先请老师帮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台股的表现。哎，上个礼拜台股好像震荡蛮大的，为什么呢？
对，我想以上个礼拜台股毕竟等于是说是形成一叫先上后下，那尤其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呢，等于是说礼拜四盘中一度大跌超过千点，那等于说到收盘呢仅仅小跌一个200多点，那甚至包括像礼拜五部分呢盘中一度是最多的拉回超过这个800点，那后续是由黑，但等于是我想以台股的一个实际上状况真的是虽然说是资金在做一个叫大挪移啊，那等于是说礼拜四礼拜五的一个两天的一个压回啊，我想这个压回到最后几几乎乎都被一个所谓的就是台股的一个第四大法人，就所谓的叫散户散户全部，因为外资这两天都是大卖，那大卖的结果等于说全部筹码都转化为这个阶段点，我想我们要叫它第一名的这个散户全部又把它就是说这个跌势全部又把它收敛掉，那后续我想到今天台股又涨了这500多，我想这个都还会持续性在往这个前坡那个历史高点48218点去做上持续性挺进甚至就是说迈向这个50000点啊，那这是针对大部分。
是，
那毕竟我想以昨就是说以上个礼拜为什么礼拜四礼拜五形成一个很快速的盘中的一个拉回，那这个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像美股的一个部分，美股像费城半导体在礼拜四跟礼拜就是说礼拜三礼拜四是两条，因为这是影响到礼拜四礼拜五的台股嘛，那比如说像费半是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都是大幅度拉回，那这个大幅度拉回让最主要拉回的这个重点都是落在一些美股这个 AI 的一些权重个股像这个科技七雄的一个部分那等于说这科技七雄权重个股科技权重个股在做压回，那这个压回一样又是引发这个所谓的叫 AI 泡沫是不是又要破了的这个担忧嘛，那我想针对这个担忧我们就不妨透过总共三个面向来跟我们所有听众们做个分享，就是说以到底目前这个阶段点美股一直涨台股一直涨都是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等于说这个所谓的 AI 泡沫是不是已经破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妨从第一个面向是针对一个所谓叫资金面，就资金面的一个角度不管是说像这个云端的四大云端商，这个包括像微软、谷歌、脸书、亚马逊那个部分，望到它今年的这个资本支出已经扩大到这四家加起来都要超1000亿这个持续性又是创下这个它的这个资本支出的一个新高那尤其就是说针对一些硬体端包括像这个半导体设备或者是说像记忆体的这个它的一个营收，我想这个都还在做一个不断爆发性的一个成长供不应求，甚至像记忆体的部分或者是说这个拉货的这个动能，我想这个都还在做一个持续的加速那第二个是针对就是说我想在这个点像美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架构来看，硬体的一个部分还都是很强那问题相关软的这些个股反而会比较弱势 那这个弱势的一个原因就如同那些云端商，等于说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做拉回？我想这个拉回最主要的一个单针对他们资本支出不断在做个扩大，那等于说会不会有一个叫做贡献的一个所谓的现金流这个现金流会不会跟不上来的这个疑虑那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就去探讨，就是说以实际上近期像我们就针对像美股的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每一年就是说要增加大概10亿美金的这个营收，像以往的话大概要花大概180天，那问题我想在不断强调投入这个资本支出的后续，我想在近期就是说美股这些企业它要产出这个10亿美金的这个营收，我想最近这段期间它实际上数据的一个呈现是说以往要180天才能贡献10亿的一个美金的这个营收，那问题近期的话大概两天就可以贡献这个超过10亿的这个营收，那代表就是说它实际上以往的这些资本支出的这些投入，我想到目前为止这个现金流其实都已经陆陆续续产出，那产出的一个结果当然我就针对这个 AI 泡沫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余力我想你就可以大部分的一个化解，那甚至包括在以往来讲，就是说这是属于叫结构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以往都是在不断投入这个所谓的算力，那这个算力其实到目前这个阶段点已经慢慢转化为一个叫 AI 代理，那这个 AI 代理等于说后续只要说商业化去装落地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这个余力AI 这个长多的这个架构会不会去做改变的余力，我想就可以慢慢去形成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化解啊，所以说我们就说针对前一个波段那涨多之后的这个很快速的这个修正哇，这个大概我们的一个看法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它短期上已经累积太大一趟的这个涨幅之后所谓的一个，我想股票市场股票没有那个天天涨的嘛，它无论如何也要做上降温就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所谓的一个叫健康的一个降温那毕竟到目前为止这个长多这个趋势完完全全都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是
针对目前的我们的看法。
那这个礼拜关盘要注意哪些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都是 AI， 可是现在 AI 的这个投资布局，就是刚刚魏老师所讲，好像大家布局的方向有一些改变比如说一些被动元件的这个相关的个股最近也是涨得蛮凶的，所以这个礼拜怎么看盘势，怎么去掌握重点呢？
我想针对就是说所谓的一叫缺货涨价效应，我想在以往的话各位都知道相关一些记忆体的一些个股嘛，
是
那记忆体这些个股我们就列举，就是像美光美光我想说去年大概已经涨到6倍，我想连续到今年都还是好几倍的一个成长
是
那毕竟它股价的一个不断成长，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它实际上基本面的一个状况那毕竟我想针对像美光的一个部分等于说它实际上不管是说获利的一个成长上一季已经公布已经25块多EPS原来前一年才1块多毕竟这个都还是20几倍数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状况之下，等于说我往以这个所谓的涨价效应供不应求的一个态势我想就记忆体这个角度来看依然往到今年年底之前都不会去做任何改变那除了像记忆体，我想在后续我们可以去观察，就是说相关的一些 PCB 就针对不管是说PCB 的上游像这个铜箔基板ABF 载板，我想这个所谓的供不应求这个涨价效应，我想这个已经慢慢从这个原先的机体已经扩散到就是说相关的一些PCB 印刷电路板的一些上游的这些产业破千步那当然的话除了这个产业，那另外不管说像刚刚结果讲的这个像这个
被动元件
里边的一个部分我想被动元件它在最近涨得很凶那问题说这个毕竟都是属于一个叫 AI 伺服器跟这个高阶的一个车用的一个带动那这个带动当然的话我想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也不要看被动元件这些个股短线上涨那么多，其实这个就有一个长线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都还是在棒球来看就是第 二局的上半局而已啊，
是
代表就是说这个长线的一个行情哦，才刚刚做个起跑，毕竟这个哦涨价这个哦缺货这个效应都还会做到一趟哦持续性的一个延续啊，啊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我想哦，但那我们不管在这个 timing 哦，大概针对未来这个盘势的一个观察，我们可以去特别留意，就是说每一年哦，大概六月份到九月份是哦这个台股的传统的一个叫除权除息的一个旺季。
嗯，
那这个除权旺季当然的话，到底就是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们，你要如何去掌握这个所谓的一个叫这个涨价，就是说针对这个除权除息，你要能获得一个不是不错的一个这个除息行情的一个获利。那等于说我们就以这个除权除息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等于说我们要去买的一些除权除息个股，其实我们的重点我们不是在看它的一个到底殖利率有没有很高，其实在这个 timing 我想各位你要去哦，就是说密切哦，这个哦，所谓这个叫除息的这个获利的一个铁律哦，我们是要买的这些个股到底未来哈，是不是能够在最短很短的时间内哦，马上哦去做上填息哈？啊，所以说我们宁愿去买一些，虽然它目前这个殖利率比较低哈，那问题就是说，因为现阶段哈绝大多数的这 AI 个股哈，股价都已经很高哈，那就算配的股息配很多来讲，其实这殖利率大概都哈很多来讲哈，甚至不到1%哈，1%2%而已
哈。
那问题是说，宁愿买这些未来的产业趋势还在往上哈，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快速去做填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个股哈，我想各位都听过嘛，那个像台积电都是秒填息，
秒填息，
大概一年可以配四次哦，几乎每一次都是秒填息，你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做买进
啊，
不要去往这些高殖利率一些个股哦，那后续它的一个未来的这展望是不好的，我们就列举这个像航运类股哈，那像航运类股像这个2603，像这个长荣航的一个部分哦，我想长荣航它近期哦，它在哦，就是说它在近期在这个6月17号的时候，它是配16块钱哦，那配16，等于说股价当时还没有出息之前，大概220嘛，等于说它的殖利率有快接近8%哦，那问题8%的一个状况之下，它一除息之后，我想股价哈哦，从后续哈，从它未除息之前是220哈，后续一路拉回到这个180块钱，等于说这是处在到目前为止还在处在一个叫贴息的一个状况
哈。
那等于说，因为你一除息的话，股价马上就降下来，变成说你买这种除息性的这种个股，它虽然殖利率很高，那问题你一买进去之后，它是处在一个叫长期都是哦贴息，然后这个状况之下，当然的话，这个方向我们就不建议去做买进哦。
是，
那我们就列举一个像这个哦，像哦这个 IC 设计的，像创意哦，好像创意的话，哇，它一样在六月八号除了20块钱，那问题它当时的股价已经4000多块，这个殖利率大概不到1%，那等于是说它后续很短很短，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哦，马上哦就算填息哦，尤其像今天它虽然回5%，那5%的话，哦现在目前股价都还有4700多哈，那它除息之前呢，股价是4000，你说到目前为止哈，你还赚300多块，那等于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哈，你针对这个除息的一个行情，我想我们就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去往那些哈，虽然殖利率没有很高，那问题未来能够哦去形成一个叫快速填息的这个股哈，去做锁定的一个操作，我想这个是哦对你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实际上哈，你不要说赚了股息啊，结果赔了差价，我想这个对各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获利哈，是等于是没有贡献的。
是，我想老师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要去参与这个除权息的话，尤其除息的话，你还是要去选那些产业前景比较有机会填息，虽然它殖利率可能不高，可是它可能差价可以赚，会比去选这个殖利率高，但是可能
贴息
长期贴息的这样个股会来得好，就对了。
对，
好，我相信今天听了这个魏老师的说明之后，大家对未来的投资应该有一些明确的方向了。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为大家所做的讲解，谢谢老师，谢谢。好，为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啊。目前呢，台股呢涨了413点。坦白说，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哈，台湾呢现在股市哦有第四大法人，就是我们散户啊，散户力量大哈，跟这个外资呢对坐哈，似乎。我们的散户目前是赢哈，这个人在跌，但是呢我们靠着这蚂蚁雄兵的力量呢，还是把台股拱上去了。目前呢是涨了400点，来到47181点啊。今天 看能不能守住47000点，还是很多人哦期待在下半年看到50000点的行情，有没有机会呢？嗯，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没有哎，那是什么？
政府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陌生连接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603A， 以市值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说这只狐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